今天早上我们讲另外圣经里面另外的三，有两座山，圣经里面把它放在一起讲，我们要提到这个。不过今天我们要提到其中一座，因为下一次下下礼拜吧，还要再提到这两座山，这两座山叫做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听过这个吗？等一下我让你读一些经文你就知道了。可是我要先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以赛亚书二十五章，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六到第八节，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好，先到这里。你知道，当神要赐福给人的时候，神常常用一个方式，就是跟人立约。我想神要表明，那是一个说了算数的事情啊。所以神如果想要赐福给人，他跟人交往的时候，神常常喜欢跟人立约。而当神想跟人立一个重要的约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神常常把人带到山上去。也许因为山上空气清新，人比较容易从世俗的思虑里面，从思虑烦扰当中苏醒过来，你开始会渴慕那些属天的永恒的事物。另外一方面，山上一般空气比较稀薄，对不对？所以也许让人更会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依靠自己，我们一呼一吸都在乎神啊。像圣经提到的，我们的气息、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因我们会更加的靠近他。也许这个是神喜欢把人带到山上的原因。在山上人比较容易驻足而思，暂时停下他每一天生活的脚步，思想一点东西除非你的工作是在山上，所以常常上山就是要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否则我们通常如果要上山，通常是脱离了，暂时脱离了我们一向很 routine 每一天在做的事情，那我们有机会想一些事情这样我们更有机会跟神面对面。我想到四十几年前我高中刚毕业，那一年暑假考完联考，考完大考，有同学邀我报名参加一个高中生的夏令营。我其实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我跟大家讲过，我是最没有宗教意识的人，我不会觉得那是教会办的，其实是校园团契办的聚会，我不是因为这样而要去，我也没有这些概念，只是跟好朋友大家一起玩，一起读书，他说要报名一个夏令营，我说好，就报名了。那一次我们是在台中的大甲铁山营，听过吗？在大甲那里一个马明浦那个附近就在那里我第一次听见神的声音。我第一次从很多年来整天就是环绕在读书啊功课啦，当然也有休闲的时候跟同学跟好朋友打桥牌出去玩等等，暂时停下来，那是我第一次听见神的声音。当然后来当我真正的认识主，委身在主里面还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可是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听见神的声音。那是我的圣山，其实大家铁山营名字叫铁山营，它并不是山顶多一点丘陵而已。可是 对我来讲还是神的圣山。也许你也有你的圣山。你知道当神要赐福给人的时候，他常常就跟人立约，神要人明白啊，神并不像世界上的人一样，世界上的人轻言寡信，可是神不是这样。嗯，他口所出的话就不突然返回，这是圣经说的，对不对？嗯，先知用这样的比喻，他说雨雪从天而降不会突然返回，雨雪从天而降总有一天要返回的啦，但他说不会突然返回，因为会在地上滋润地土，带来许多生气气息等等。嗯，他神的话也是这样，绝不会突然返回。嗯，他说了就算数，当人过去了，比如说人改变了，环境改变了，神并不改变。如果你知道神说话，神就不改变。嗯，当然神有许多的话语已经写在圣经上面，那些话是坚稳不变的，圣经说神的话安定在天。你大概要用一些年日来经历这些事，有的人对他而言会是一个新鲜的经历，因为我们这个地上的人事物常常不是这样，它会有变化，我们也已经习惯于这些事。我们觉得人生历练更老练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知道别人总会变，环境总会变，所以我们就要因应这些，看想办法还是在世上能够好好的过日子。可是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将要遇见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轻言寡信的一位神，他说话算话。嗯，当然神不只是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话，他也可以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我记得我25岁跟我的妻子一起在宜兰罗东，我们开始侍奉主，建立一个教会，在蛮起头的。有一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的妻子觉得主在他心里面对他说话，说岳阳有功待坐，这个话不是也许不是就是完全没有什么背景的就冒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做荣耀的光辉，就是罗比真师母的传记里面有这句话，那是我的妻子翻译的，所以那几个字是他弄出来的，翻译那些英文的语句的时候弄出来的。可是神本来就是这样，常常用我们已经知道的话语或者读过的神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当时我们才刚开始一些事工，可是神说在海外有工作要做。我们两个人并没有因此就开始看看要去海外什么地方，并没有。虽然我们认识很多在海外的人，我们当时的同学有许多都在美国在别的地方读书，或者那个时候都已经毕业已经就业。你知道我当时当然我们就放在心上，可是后来我们相信那个是神的真实，出于神的。可是那到15年后才真正的主才开始实际上的打开门，让我们有更多海外的工作，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神是这样，也许你已经忘记了，神并没有忘记，神说的话就会成全。你知道神在约书亚的时代接续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百姓进到应许之地的约书亚，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就是应许之地，他们所攻占的第一座城叫耶利哥城。当耶利哥城被毁掉的时候，神要约书亚做一件事，放一个咒诅在耶利哥城上面，说这座城永不得再建造。如果有一天有人不听从这个话，重建耶利哥城，我刚刚是不是说耶利哥城？说耶路撒冷吗？不是，耶利哥城。那么他说，如果重建耶利哥城，在利根基的时候要上长子，安门善的时候要上幼子。利根基就是开始起造的时候。一般来说 他们造一个建筑物最后才安那个门扇，所以安门扇是完工的时候，开工的时候他要上长子，完工的时候要上他的幼子。约书亚放了这个咒诅之后，过了许多年代，至少过了500年，超过500年。我想很多人已经忘记这个了，即使他写在书上，就是他看见书上有这个话，你会觉得那是古代的神话传说。我想，可是神并没有忘记，在以色列王亚哈的时代，那是一个特别的悖逆的一个时代。可能不止因为君王这样，所以很多百姓也是这样。那时候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没有明确的讲，他起来重建耶利哥城。圣经记载他在立根基的时候就上长子，安门扇的时候就上幼子。你知道圣经甚至把他们三个人名字都写出来，我应该还会背他们三个人名字。这个重建耶利哥城的人是伯特利人，叫希伊勒，他的长子叫做亚比兰，我想他的幼子叫希哥。所以神没有遗忘他好几百年前讲的话，足足报应在那个悖逆的世代里面。这是列王记上16:34告诉我们的事情。可是你不要把神想成是一个好像很记恨的人，哇，放一个咒诅好可怕，过了几百年还记得。不是，神不是因为记恨，其实他放一个咒诅做什么呢？为了要赐福。神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往祝福、往欢乐的方向走的。因着那样的咒诅，人会起敬畏的心，会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很多人遇见这些事，他们就想要去改运，他们知道没办法改命，但是至少想要改运。但是那不是最源头的，你应该来到回到神的面前，那正是我们有咒诅的目的，好引我们到真神的面前。其实 很多民族都懂得咒诅这一件事，对不对？他们知道这个宇宙里面有这些，借着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些规则在那里，我们不能够说这是一个自然的事，我们没有什么是不对的，这是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要随便这样说。自古以来那些东西并不是迷信的，就是不认识主的人，他们很多人懂得关于咒诅这些事，其实那是要引我们来追寻永恒，追寻神。你知道虽然耶利哥曾受这样的咒诅，神并没有就降天火把那一座重建的城毁掉，并没有。许多年以后，又过了超过500年，有一天有一位来到耶利哥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不止一次经过耶利哥城，圣经特别记载了两个故事，是主耶稣在耶利哥城做的事。一个就是他医治了一个瞎眼，生来瞎眼的人。我们如果你的邻居有一个人生了一个生来瞎眼的孩子，很容易被认为那是一个咒诅，对不对？可是我们的主做什么事？他胜过这些，他医好那个瞎子。那个瞎子出来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主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夫子，我要能看见。”主就让他看见。另外一个人，他不是身体上的毛病，可是他不是大家喜欢的人，因为他讹诈人的钱财，他是一个收税的，那个是在收税的，并不是公务人员，而是像商人一样。他很有办法，他讹诈人的钱财，而且做的显然很有成就，所以做到税吏长，那个撒该。但是那一天主遇见他，完全改变他的生命，也因此使那一座城充满了欢乐，对吧？因为撒该悔改得救之后，把过去多年来他讹诈人的钱财全部还掉，那些人从来没有指望得回那些钱，而且还不只是这样，他还还他4倍， 照律法上的规矩还他四倍，那让撒该替他们投资，比他自己投资一定得利多得多了。嗯，那些没有钱纳税的人，那些穷人，圣经说撒该还把他财产的一半分给他们。所以圣经没有用这种，没有直接这样讲，可是我相信那一天整个耶利哥城充满了欢乐。嗯，主耶稣来把咒诅化成祝福。所以你想到就是一个咒诅，经过好几百年，神还是不忘记，不要把它想成很可怕的神，那么记恨的神，当然不是。事实上他的咒诅固然坚稳不变，他的赐福其实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坚固，你知道吗？你看他在圣经很开头的地方，他寻找到一个人叫亚伯拉罕，把他从拜偶像的地方呼唤出来，来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个新的地方其实也是拜偶像，可是神要亚伯拉罕离开那个地方，离开原来的地方，好叫他有个新的环境，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就是我们所说的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然后神就应许他，他的后裔当中要出来一位叫万国得福。神用一段时间跟亚伯拉罕相处，我们前几个礼拜提到摩利亚山，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可是神不是只提到那一代传一代一大堆的子孙，那些子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神在讲这个的时候，忽然用了一个单数在讲，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只是一个人。后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主没有指着亚伯兰的众子孙，而是指一个那一个子孙。你知道神讲完这些话以后，并没有出来一位很明显的，又过了差不多一千年，出来了一个大卫。也许神的百姓会觉得，或许神应许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是这个大卫，可是并没有。事实上神跟大卫相处，再一次讲这个应许，仍然应许大卫的子孙中要出来一位要做王，要得胜仇敌，要牧养神的百姓，要给神的百姓带来平安的日子。所以神的意思是说，虽然大卫也带来这些，可是那神讲的不是大卫，有一位比大卫更伟大的要来。神就这样讲，你看神讲了一件事，然后过了一千年还是没有应验，神再讲一次，你知道大卫以后又过了一千年了。也许人开始觉得耶和华上帝也不过跟外邦的偶像一样，看时事说话说一说，有的时候跟在事件的后面加点评论说那是预言。很遗憾现在也有一些人，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看着报纸说预言。有海啸就说一点跟这个有关系的预言，有地震就说一点跟这个有关系的预言，有钓鱼台事件就说一点跟这个有关系的预言。神上，我们的神是不是也是像这样？如果是，人的命运仍然，人的前途仍然掌控在那个未知的命运里面，不是吗？可是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在某一个夜晚，看起来平凡的夜晚，世人如常安睡的时候，那个神多年前所应许的就应验了。那一天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天使天君向野地里的一群牧羊人显现，跟他们传报基督的来到。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基督来就把人类的命运彻底的扭转，把所有的咒诅化成祝福，那才是神的目的。神是想赐福的，他不是咒诅的神，咒诅是他的一个方法，人只有借着这个才会思想永恒的事，才会从人类自己以为有办法的文明里面醒觉过来，他们觉得需要一个属天的超然的能力来帮助他们。你知道当基督来到的时候， 你的生辰八字都变成用天上的方式来运算，你不需要再管这些事。那些东西我相信有的，那些算命的事情，无论你要说你什么时候出生、星座的问题、生辰八字这些问题、你的手相、面相、骨相，等等，风水、地理风水，其实我个人蛮相信有这些东西的，这些奇门遁甲的东西。但是我想那是因为上帝造这个宇宙，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这个宇宙，他放了一些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属灵的法则是我们不知道的。可是我跟你说，神不要我们注意这些事。我想特别因为人堕落以后，这些事就变质了，所以神不要我们注意这些事，他要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切掌管这一切的是神，并不是神放了这些法则、地理啊、那些风水啊、命运啊这些法则，然后我们就持续的、永远的被牵扯、被辖制在这些法则里面，并不是的。事实上，这些法则就像咒诅一样，都是要使我们因此从这个每一天的那种生活里面，人一直似乎一直在往前去的生活里面，暂时停下来想一想，有超然的另外一个领域，有上帝的领域，引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好叫我们来寻求他，而成为属天的百姓，所以神很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际遇里面，我们能够遇见神的山。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神说他要在他的圣山上为万民设摆丰盛的筵席，那就是在讲到福音。有一天福音来到，基督的福音来到，将会是这样。而且他要除去万国蒙脸的帕子，叫我们可以看见神，他要除灭死亡直到永远，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能够得着永生，当摩西在快要结束他世上旅程的时候，还有40年之久，他把百姓带出埃及为奴之家，带领他们在旷野行走。当他120岁的时候，上帝指示他，他将要离世，下一步的工作要有约书亚接替，所以他给他们做最后的告别演说。事实上，摩西讲很长很长的告别演说，有可能他讲了一个月。慢慢的讲，他那个告别演说写成圣经里面最长的经卷之一，就是《生命记》，有36章吧，36章之多。当摩西在摩押旷野，摩押平原，就是在约旦河东，耶利哥的对面，就是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将要死在约旦河东的。他在那里给百姓重申律法，写成生命记。生命记的意思就是第二次律法的意思，也就是把神的律法，不是另外一个律法，而是好像第二次说了，就是重复一下。所以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叫生命记，叫重申那个律法。在生命记里面，摩西给他们讲一件事，里面有一段话，嘱咐他们不要忘记跟神所立的约，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在他们身上做过的奇妙的事。因为神知道，摩西也知道，神百姓对神的事一向不会牢记在心。我们牧师也都知道，无论对我们自己或者对我们的会众都是一样，我们常常不会把属天的事、神的事情牢记在心。我们太容易在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会叫我们分心了，被别的事所吸引。所以摩西在晚年的时候重申神的诫命，然后摩西吩咐他们过约旦河，得到应许之地以后，他们要做一件事，好叫他们不要忘记神跟他们立的约，不要忘记神的作为，不要忘记神的律法。就是他们要在我刚刚提到的这两座山，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上，把律法读一遍。 啊，律法读一遍。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生命记》二十七章，《生命记》27章11到13节，《生命记》27章11到13节，一起来读。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敏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牛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等等这些话啊。那所以神叫他们12个支派啊、一半站在基利心山上，一半站在以巴路山上，啊、我想面对面，我猜他们站在比较靠近山谷的地方吧。那我们来看看迦南地这个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这是迦南地的地图。我常常说你脑海里面应该有一幅迦南地的地图，迦南地的地图很好画了。就是你左边画一个从右上斜斜画到左下的一条线，好，然后在差不多上面三分之一的地方，像这个不是三分之一个，就是说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地方，画一个凸出来的角，这样子哈，就像我们的北海岸也有一个地方叫什么角啊？啊，鼻头角是吧？像那样一个凸出来的角，那就是迦南地的。地中海的海岸，然后在右边你画从上到下画一条线，直直的线，上方一点，中间你加一个小圈圈，那是加利利海。那条线的底端你加一个长条形的一个湖，那就是死海，这个就是迦南地。 OK， 在死海的北端就是约旦河注入死海的地方，你往西边就是往左边一点点就会碰到耶利哥，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到耶利哥城的这个路线，再过来一点就是耶路撒冷，有没有？哦，所以当初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是走约旦河东的路，然后过约旦河，然后先碰到耶利哥，医治了巴底买，就是那个瞎子，也帮助了撒该，然后才到耶路撒冷面对十字架。我们上一次提到的黑门山在这张地图里面秀不出来，它在约旦河再往北一点，比这个地图稍微北边一点的黑门山，这是我们特会的时候秋令会的时候提到它的南边一点，加利利海附近有拿撒勒，看到拿撒勒吗？那个拿撒勒附近我们提过啊，塔伯山在那里，主耶稣登山变相在那里。再往南一点，差不多整个迦南地的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地名，旧约圣经常常出现，叫做示剑，听过吗？表示的是宝剑的剑，示剑，因为我们指出示剑来。这个示剑，它的北边就是以巴路山，它的南边就是基利心山，好吗？示剑刚好在这两座紧邻的山的山谷上，听懂我的意思吧？来，我们来看实际上的照片，就是这样。基利心山比以巴路山稍微高个100公尺左右吧，两座山都比我们的七星山矮一点，可能跟大屯山差不多吧，都接近1000公尺左右。大屯山大概有1000出头公尺哈，那也有可能左边是基利心山，右边是以巴路山，我不太确定。中间那里有一座城市，对不对？那个是示剑。下一张会不会清楚一点？就是远一点看这个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中间是一座城市，在它山谷上。还有吗？这又是另外一张哈。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谢谢。所以你看到那个地形，你就会了解他们怎么能这样做。否则， 一半的支派站在一座山，另外一半支派站在另外一座山，怎么听得见对方的声音？可是他们显然是站在比较靠近山谷的地方，对吧？哦，所以他们，而且那么多的百姓，他们对着来宣读神的话，一边要宣读啊咒诅的话，让神的圣洁公义来警惕他们跟他们的后代的子孙，另外一边六个支派要在那边宣读宣告祝福的话啊，用神的慈爱跟信实来激励他们自己跟后代的子孙。那今天我要提到这两座山，要讲一个，我想神借着这个山要做什么事，就是要我们不要忘记一些东西，要我们有一个纪念。后来约书亚听从摩西的话，他在攻占迦南地之后，还没有完全抵定，可是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成果以后，他就遵照摩西的吩咐去行，让百姓在那两座山上，一边六个支派，另外一边六个支派在那边复习神的律法。我们可以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生命记的下一卷书，约书亚记第八章提到这一件事，第八章的33跟34节。第三十节提到说，三十节提到说，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整块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就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我想我们从32节读起，读到34节好吗？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是长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他们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对着基利新山的那一群人说的是咒诅还是祝福的话啊？你还记得吧？摩西说要在以巴路山上宣告什么话？咒诅。基利新山呢？祝福。那对着基利新山的人说的是咒诅的话还是祝福的话？咒诅的话，因为一定是站在以巴路山的人才会对着基利新山，对不对？我只是帮助你读圣经的时候用点头脑。很有趣，圣经里面提到12支派的时候，有很多次并不把利未支派放进去，因为利未支派是被神分别出来要来侍奉神的。然后在12支派里面，神拣选了一个支派，因为那个是雅各对他儿子们说预言的时候，他立了约瑟做长子代替流便，所以他把约瑟生的在埃及生的两个儿子，雅各说你这两个儿子是我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他的孙子，他是以他儿子的身份存在着。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分产业的时候，约瑟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拉西都会分到一份产业，听懂的意思吧？否则12个支派12个儿子应该每一个儿子都分到一份，对不对？然后他如果两个儿子，他儿子只能分到二分之一嘛。可是不是的，神让约瑟做长子，雅各让约瑟做长子，所以让他的两个儿子分到双倍的产业，就是各有一份，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就变成以色列的两个支派，而不是同一个支派的两个部族而已，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圣经很多次讲到约瑟支派的时候，说成是以法莲支派跟马拿西支派。当这样说的时候，通常把利未支派放到一边去，不算在十二支派里面，因为他们是特别的被分别出来做侍奉的人，而祭司也出自利未支派，因为摩西亚伦都是利未支派的。可是很有趣，在这里摩西却把利未支派放进去，也许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当人要去复习神的律法，要更新与神所立的约的时候，侍奉主的人也要这样做。其实侍奉主人特别需要这样做，对不对？你侍奉的人，我讲侍奉的人当然不是只有像我们传道人，你手头有服事的人，你有服事的托付的人，但愿我们都常常记得我们跟神所立的约。圣经里面很多次提到神跟利未人所立的约，要把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也放在他们的口中，他们有责任要把神的道教导神的百姓。这里提到妇女孩子也都站在那里，显然全家甚至寄居的人，那个意思就是说，也许一个访客，也许当时也被邀请一起站在那边。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你想象一下，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一家一家的扶老西幼的站在那边，看你是哪一个支派的，有的是站在以巴路山上，有的站在基利心山上，连那些到访的亲友或者是客人也一同站立，一同纪念神，一同更新与神所立的约。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但愿神的百姓常常这样做，来保守自己不偏离上帝的道，也会常常满带神的祝福。我看过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再过一个月我们会有侍奉训练，我们将要讲亲子的艺术的第二册，就是6岁到12岁。我也把这个故事放进去。有一个家庭，他们有几个小孩，读小学的时候，每一天上学之前，孩子都会做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在出门前5分钟预备好。你知道，你家有小小孩，你就觉得小孩子有时候不太容易哈，因为催他们起床的晚，然后刷牙、洗脸、吃早餐、穿好衣服各方面，然后有时候匆匆忙忙的要去学校啊等等。可是那家的小孩子，他们都会自动的，他们已经习惯了，一定会什么都弄好以后，还有5分钟的宽裕的时间，做什么呢？他们会在门口，妈妈会一一为他们做一个祝福祷告。妈妈当然不会做很冗长的祷告，可是为他们祝福，把一天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保守他们的心，也保守他们的平安等等，类似这样的话，他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显然那些孩子，他们不是被要求所以只好这样，或者嘻嘻哈哈在那里让妈妈祝福，不是的，因为他们 一段时间以后，他们都经历到因着妈妈这样祷告，他们一天在学校的生活会很不一样，他们会感觉到上帝的保守，上帝靠近他们，所以他们都很乐意，他们自动自发就这样做。到后来这件事情变成他们那些孩子班上的同学，有的人也知道，所以有的是住在他们家附近的，他们也会这样做，然后专程跑到他们家来，那个时间也接受这个妈妈的祝福。很好，对不对？我也希望我们的家庭是这样。我自己认识有一些朋友，他们我有机会住在他们家一两天，有时候去服侍或像这样我有一个朋友，他每一天早上，我看见他的孩子上学之前，他们就跪在门口，一起跪在门口，孩子都知道，什么都预备好了，书包放在旁边，跪在门口，那个做父亲的就一个一个为他们按手祷告。另外一个父亲，他不是用在门口，他是在每天上学他们吃早餐的时候，在早餐上他虽然他可以有别的事让孩子自己吃早餐，反正有妈妈招呼他们，不，那个父亲每一次一定会 陪他们坐在那里。其实他那个时候 还不吃早餐， 我看见他觉得他还要再花一些时间去读经祷告，可是还是早餐的时候他一定会在场做什么呢？带他们做谢饭祷告，不是只有感谢，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为他们每一位有一个祝福，一个祷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对不对？以巴路山、基利心山，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是类似像这样。我自己很觉得这个是对神的百姓是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讲这个系列，讲到关于圣经中的山，当我发现我再下去可要讲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的时候，我就临时做了一个决定，我们用很短的时间筹划了。那一次我们有一点第一次嘛，有点也没有经验，把好几件事集中在一起做，后来我们就把它分开做了。我们那一次那已经是差不多15年前。第一，我们为当时我们教会许多的家庭已经结婚，有的结婚好几年，有的结婚几年的家庭，举行一个婚姻的见证礼。我们用这个字眼是因为有一些教派他们没有他们实行婴孩洗礼，就是小婴孩一出生就给他们洗礼。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觉得洗礼比较应该是一个人长大以后自己决心要跟随主，所以一般我们都尽量在12岁以后才给人施洗。但是我们会为婴孩实行一个献婴礼，因为那是他父母的事，为他们祝福祷告，也是教会为他们祝福祷告。可是那种实行婴儿洗的教会，他们也知道孩子长大到十几岁的时候对他们信仰必须做一个确认，所以他们会举行一种叫做坚信礼，或者叫坚证礼。所以我就用这个词来举行所谓的婚姻的坚证礼。我还记得那一次我们实际上办一个婚礼，对不对？像婚礼一样，他们一对一对的进来。那天晚上我们还有一个婚宴，借了一个场地，一个婚宴。那同一天我们还做一件事情，我们让年轻人未婚的年轻人也跟神立一个约。立什么约呢？就是守贞的约。我们还预备一个立约书，上面有好几项。其中一个要点就是婚前守贞。我很喜欢台湾他们仿效美国的这个婚前守贞的约，用了一个押韵的很好的称呼，叫做“真爱要等待”，很好。而且我们告诉年轻人，如果你在立这个约之前你失败过，可以，你还是可以来立这个约。我们立这个约过去怎么样，我们交在主的手中，为着未来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做的。管他这个世界怎么评论这些事，我想我们都同意这才是美好的事，对不对？婚前守贞。可是我们立的约不只是婚前守贞，包括立约不酗酒、不吸毒，可能有不抽烟吧。其实有一点很要紧，就是小心不要进入试探之地。那不是一个瑕疵，而是就是我们想在神面前有这个心志。那当时虽然时间很匆促，我们还是做一件事，因为我知道你立这个约给他们一个约书不够让他们有更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我请人帮我忙，我们去定制了一些戒指，很漂亮的戒指，而且我们愿意花钱，我们那个材质是很好的材质。我告诉那些年轻人，我们戒指的材质是用到太空船的材料，是钛合金的。男生有一种，女生有一种，他们都喜欢。在那个之后，我们又实行过2次的这个我们称它叫做年轻人的成年礼。我们不是在20岁成年礼，我们从12岁以后，包括他们预备要成年，一直到25岁吧。那个时候，我想我们才前2年又有一次，对不对？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些年轻人来带着你的 贞洁戒指，谁戴着举一下手看一下。有的人今天没有戴着，这边的孩子很多都还没参加过，都才刚升上中学，有的现在分散在我们的位置上。那一次15年前，我们还做一件事，但是另外一种，另外一个约，我们为，其实不是为老人家，我们要求全教会的人都做，就是叫大家都写一份遗嘱。我没有要求了，我建议他们，我写出遗嘱的格式来。如果你没有我们遗嘱的格式，上我们教会的网站，我们有，上面有，那个遗嘱不是指的你有多少产业要怎么样传流，或者像这些，包括那个，可是我们提到一些，比方你的信仰的经历，还有你对永恒的、对上帝的渴望，或者是你想对家人讲的话等等，那些都很好。我把那个遗嘱分成两半，一半是私人的，另外一半是我讲的那些话语。如果你喜欢公开，我跟我们弟兄姊妹说，你可以弄一个副本给我。那一次没有多少人交副本给我，我知道有不少人写了遗嘱。我们那一次所以要大家都写遗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亲爱的弟兄，他开一个不是很大的刀，结果开完刀受感染，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月就去世了，还不到40岁，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让他的妻儿都很难过。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做很好。在那个之前很多年，我自己跟我的妻子我们都有遗嘱，因为我们负责教会的事工，万一忽然没有想到我们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不要好像留下一些烂摊子，人家不知道这个东西摆哪里啊，那个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回事啊。所以我们留了一个简单的遗嘱在我们的电脑上，我的同工都知道。我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去更新一下那个遗嘱。所以我那一次做这些事，好像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上，我们做一些让我们记得神所做的事，记得一些美好的事。圣经中记载了不少神跟人立约的事，可是也记载了许多神更新跟人立约的事，就像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上一样。因为神跟我们一样，神知道我们很难一直记得神的事，对吧？有一些不该记的东西我们都记一次就好了，记得很牢。可是神的事情或者神的作为，我们很可能感恩甚至去做见证，过不久我们就会忘记了，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他们很快就忘记。无论神行了多少奇妙的事，他们再一次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不会说之前神那么奇妙赐给我们吃的喝的，这一次他一定也可以，我们现在有需要，神请帮助我们。他们从不这样讲，他们每一次都当作为什么，你为什么带我们出埃及让我们死在这里啊，我们在埃及更好一点，他们都是这样发怨言。所以我们常常记得神的事情是很重要的。通常在圣经里面，当神要更新跟人所立的约，好叫人记得的时候，他总会有一些外在的动作或者一些东西做表号，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态度跟决心。他有时候设立一些表记，免得人遗忘了，而且也借着那些表记能够传于后世。你看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使迦南地的使约旦河的河水干了，很奇妙的神迹。他们过去，神很清楚知道，约书也知道，神的百姓很快就会忘记那些奇妙的神迹，无论他们当时多么兴奋。所以神就做一件事，叫他们从岸上搬了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间，再从约旦河取了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边，要让神的百姓每一次看到他要记得。我请大家看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记24章25节， 到二十七节。这个是又过了一些年日，当约书亚自己来到晚年的时候，他也给神的百姓说了告别演说。在这里他说完告别演说之后，没有摩西讲的那么长了，他就跟百姓更新那个所立的约。你看约书亚做什么事，我们从二十五节读起来。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他们在哪里立这个约？在示剑，对不对？记得示剑是什么地方啊？我们才半个小时前提到的，在以巴路山、基利心山之间山谷的地，对不对？所以那个是一个纪念的地方。所以我今天送给大家这两座山，要大家学习这些事，就是我们要不死的纪念神的作为，纪念我们向神的心智。而你看，当约书亚要跟百姓这样坚定过去所立的约的时候，他立了一块石头，不是吗？其实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都有一些外在的表号。在创世纪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是很重要的约，在圣经里面后来很多次提到，基督是按那个约要来到世上的，神要借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做。可是神叫亚伯拉罕做什么事呢？他预备一些牲畜，然后把那些牲畜最终剖开，好像不要，我不知道他没有完全剖断，反正就是最终剖开就摊开来，知道我讲的意思？你大概也看过，有些人在拜提供的时候会把一整只猪这样剖开，对不对？这样摆出来。不过在以色列中心上不能献猪，猪是不洁净的动物。那剖开了当然会流出血来。然后神就做一件事，他就让亚伯拉罕看见好像有一个点着的一个火炉，冒着烟的火炉，就从那个剖开的牲畜那个血上面经过。你知道那是那个时代那里的人的一个立约的方式，就是他们把牲畜剖开，然后立约的双方从上面走过去。我想那个有点像中国人古代歃血为盟一样，意思就是说，如违背此约，宁如此尸。就如果真的违背我们现在所立的约，那就像这个尸体一样需要流血啊，意思是这样。很有意思，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约这个字，希伯来的约这个字意思就是剖开的意思。显然在那里中东那里的民族，那是他们一般立约的做法，所以剖开一个牲畜就是要用来立约的，所以他们约这个字就是剖开，同一个字根。可是新约神选择用希腊文写新约圣经，你知道希腊文里面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就跟遗嘱是同一个字。你可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看到这一件事，那你在提到主耶稣跟人立的新约，然后就提到人立一个有一个遗命，有遗嘱，一定要等到立遗嘱的死的遗嘱才有效力，对不对？所以叫遗嘱嘛，遗留下来的嘱咐嘛。可是很有趣，希腊文的这个约这个字就是遗嘱这个字。因为神给我们立的新约并不是立约双方都有责任，并不是，而是完全是主那边所成全的救恩，对吗？ 我们所说的旧约是律法之约，律法之约是双方都有责任，人表示要遵循神的道，然后神表示要赐福给神的百姓，那是他们立约的内容。可是新约圣经里面，人无力遵循神的道，整个旧约时代说明了这一件事。所以神主耶稣来流血成全救赎，他把这些救恩成全了才跟我们立约，而那个立的约就是他白白的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只要相信接受，我们就会得着。这跟遗嘱一样，对不对？遗嘱你只需要律师通知你说你有一个表叔去世了，他没有孩子，他遗嘱里面把他的产业都留给你，当你知道这个以后，你不需要说我现在需要做什么事情，不用，如果真的要做什么事，你只要签名就好了，盖个章就可以了，用信心接受，然后向着天上跟你的表叔说谢谢就好了。我们的跟主也是这样，我们得救恩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看神安排自己很有趣哈，新约用希腊文写的，而希腊文的约跟遗嘱是同一个字。后来主设立圣餐也是一个表号，让我们来纪念这个救恩。摩西晚年的时候，他跟百姓立约，立一块石头为记号。约书亚在他告别演说之后，他也立一块石头在橡树下神圣所的旁边，事实上是在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的山脚下做立约的见证。今天我们不是今天啊，后来很多的世代人也常常会立石头为祭，对吧？可是我们多半会把那个石头凿刻的工工整整的一块方形的石碑，像这样。那个时代的人可能没有花那么多功夫，他们常常用原石，就是原来的样子，找一块合适的形状大小的石头就拿来立约，而不一定会把它凿成方形的碑。我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我去的时候，我特别其中一个有兴趣去看的地方是亚述馆，因为我知道19世纪有一个亚述大发现，是考古学上很重要的发现，有3000件左右的遗物被挖掘出来，而其中有不少跟圣经里面有一些故事相关，因为圣经的列王记的故事，那400多年的列王记的故事，差不多有300年是正值亚述帝国的时代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的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普勒沙曼以色西拿基利等等这些君王都留东西给我们，他们把他们的事迹刻在石碑上，如果记得没有错，因为那是很多年前我看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就是那个石碑好像有点这个样子，对不对？就是不是完全对称的，有点就像一座山一样，一边斜一点一边比较陡一点，这样的一块石碑上面刻了字，我不认得那些字呢，就是楔形文字。自古以来人都是这样立石立碑为祭，多半是为了传扬名声，可是神的圣徒做这些事不是为了传扬名声，而是为了纪念，为了永志不忘，而且传给后世。17世纪在中国有人挖掘出一块很大块的石碑，好像有8尺还9尺高吧，那很大块，比人还高的一块石碑，上面有1000多字。那个是考古学上，而且特别是教会的考古学上，基督教的考古学上一个非常让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发现，因为上面记载了唐朝时代就有基督教传到中国，在那个之前一般的教会历史通常不会记载那一段，因为后来基督教在中国没有继续传扬下去，中断，所以这个事迹就一直隐没着 一般相信是在唐武宗废佛的时候顺便也打压了基督教，所以才这样的。嗯，那个石碑有碑铭的，那个名字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是他们相信是指的波斯，就从波斯那边过来的。景教就是当时他们称基督教称为景教，景的意思是宏大光明的意思啊，所以基督教一起都传进来，就被中国人认定是一个有光明的一个宗教。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纪念碑啊。好几年前，淡水老街上立了一个头像，那个。这个淡水人知道我在讲谁的头像，马街的，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是全台湾第一个在街头上立的非政治人物的头像。台湾实在很无聊，在街上的东西都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里面有一些很好的人物，可是干嘛都他们的头像呢？多的是有成就值得我们纪念的人，对不对？嗯，可是很好，他们后来，应该是比较。解严以后，他们最先立的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像就是马偕的像，纪念他当年怎么样胼手指足，遇见许多的羞辱迫害，至终把福音传给台湾的百姓啊，也在台湾的北部地区创立了西医的医院啊，那是最早期的。那我们后来的医院都在那个之后才有的。嗯，我们一般人要做纪念不容易，每个人都来立一个铜像，大概不容易啊。有的人会种一棵树，这个也蛮好的哈。不过我们现在住在台北市，连种一棵树也没办法，你的家没地方种一棵树，盆栽还可以。嗯，像亚伯拉罕，他常常生活的希伯伦，有的时候用另外一个名称称呼他，叫做曼利的橡树那里，显然那里有一棵很。高大的橡树，嗯，也许你试试看，有一个有意义的纪念品，可以让你记得神跟你立的约。我们现在很容易在书房买到，也许一个小摆设的东西啦。我这几天送给大家的明年的月历，待会儿爱宴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拿，都可以，每一家可以拿一份。这也是一个，对不对？你上面有神的话，你挂在家里面也有帮助。像我给年轻人的贞洁戒指也是像这样。其实有的人他们会作诗，有的时候你把一些事情觉得值得纪念的事啊，写成诗句留下来很有帮助。我自己过去曾经把有一些我经历的特别的事情，我用比较简洁的话像诗句一样写下来，有的时候我再去看的时候很容易回到当年的那个味道里面啊。有的人他也许会画图，把一些他心里当时的经历感受画出来，每一次在看到那一幅画你会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啊。你都不为这些，你也可以做别的事啊，也许一首诗歌，别人写的诗歌。我现在有的时候会有机会别人选的或者我自己选的唱到一首诗歌，是我初信主的时候参加一些聚会，或者是我最初我刚刚讲在大甲铁山营他们唱的诗歌，有几首我现在还记得。每一次一唱那个，我告诉你，很快就感觉到四十几年前我十八岁的时候那个当时的那种场景，那种味道就会充满了感恩。像那样一个我们都还在懵懂无知的时候，也不知道寻求神的时候，是神来寻到我们，多么奇妙的恩典。嗯，我们可以使自己做一个会纪念的人好吗？以巴路山激励新山，就是要我们记得神的道，更新与神所立的约。今天神仍然要我们恒守神的道。彼得在晚年的时候说，他过去多年讲了许多年的道，他说我觉得我应该再提醒你们，下一次我继续讲激励行善还要讲这一件事。 他在彼得后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我觉得在我脱离帐篷的时候，快要脱离帐篷的时候，还应该再告诉你们一次。保罗也有一些话，他那是像谆谆训诲一样。很多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代，我认识一位牧师，是我一个长辈，我也很敬爱他。他有一次跟我讲，他知道我也有心要侍奉主，他说，有的人觉得牧师一个礼拜才讲一次道，好像牧师这个工作蛮轻松的。他说，其实每一个礼拜要讲出一篇不一样的道，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侍奉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不太同意他这个话。他还是我很敬重的长辈，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他了，可是我还是很敬重他。可是我不太同意他讲这个话。为什么牧师不可以讲一样的道？我们都很需要讲一样的道，你不知道吗？龙教士就常常这样。事实上他在世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一个聚会他起来讲到说，请我们翻开哈该书第二章，我心里就会说又来了。那段经文他不晓得讲过多少次，可是 我那样想不是批评他，也不是不高兴，我觉得我们需要每一次再一次听。当然他不会每一次用的话一样，我也不会啦，可是其实讲差不多一样的信息，为什么？我们需要，我们常常忘记，对不对？你听我讲过很多常常喜乐，对不对？我猜你最近忘记过常常喜乐这一件事，可是那么很要紧，不是吗？求神继续保守我们，守住一个和睦的心，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应该守住的。一个单纯的信心。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再一次觉得来朝见神是一个新鲜的事，是让你觉得甜美，让你觉得兴奋喜乐的事，欢欣，好像带着闪烁的 光芒。我喜欢来参加聚会，喜欢来敬拜神。但因为我们一直是这样，到你老还这样，信主五十年以后还这样，我们的小孩年轻人特别要学这个功课。你们正在面对这样的事，会觉得每个礼拜都这样无趣，因为这是上帝给你们的。年轻人总是追求新奇的事物，所以才会一直进步。可是你一定要分一点心力，十分之一也好，注意另外一件事，就是不只是追求新奇的事物，而是老旧的事物仍然可以用新奇的态度去面对它。这是很重要的学习，你相信我，你如果从年幼学习这些，一定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求神使我们永不失去像小孩子一样好奇的心，这是一个很好的为小孩子的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虽然很多年追求主，现在还是会因为神的同在很受感动，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对不对？是神的恩典。但因为我们常常保守这个，所以今天我送给大家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